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堂课啊，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先说一说啊，是上个礼拜三，一礼拜一晚上哈，在这里讲呢，讲了三个主题，主要说的是菩萨道的抉择与学习啊。我分三点来说明，第一点就是说到我们学佛的要有一个目标啊，修行要有一个目标。当然，总目标大家都是要成佛的。那成佛，你就要学习成佛之道啊，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应该怎么样学习？就介绍到《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里面啊，它有很详细的菩萨道的道次第啊。那第二个部分我说的就是《瑜伽师地论》所安立的五种种性的问题。那我举出来太虚大师所说的理性行性隐覆佛性还有行性佛性，就将这个五种无漏种性与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关系做了一个说明。那第三个部分我说的主题主要是说到止观的操作大圣止观的操作。我举的是地藏十轮经里面的修唯心是观修真如实观唯心是观就是我们之前讲课的时候五重唯是观的说明，唯是相的修行。那这个真如实观就是唯是性的修行就是观察内心也不可得那再来就是讲到有这两个基础以后，我们调伏烦恼以后，我们就来修念佛三昧那这样的话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就没有再讲下去我的讲义里面列出的入禅十种次第方便那这个入禅十种次第方便是没有办法详细讲的，因为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拿到，没关系，因为我今天也不大有时间讲。不过它的大意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一说，它是从我们开始修学止观一直到这个止观自在成佛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从方便相开始说到最后呢圆满相他是分成这十个部分。那这十个部分呢虽然没有说，不过如果大家不是都已经研究卷一到卷五十都已经研究过了，他不出声闻道以及菩萨道的修道次第比如说摄念方便相就是相当于我们天台宗所说的25个前方便相当于我们声闻地里面讲的二道资粮相当我们菩萨地所讲的菩萨的菩提分法这个都是摄受正念的方便相就是你修止观以前你必须要具足的资粮。那本来我是想要讲二道资粮，不过我们的阿舍说你们都这个很懂了，所以就不说了。那这个就是再来接下来就是说明你要选一个所缘境。所缘境呢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正身端坐当愿众生坐菩提座心无所着。我们在静坐以前暖身以后呢你先要发一个愿发一个愿呢就要端身正愿，你把身体端坐以后你要发一个正愿，声闻地都这样讲的嘛，端身正愿嘛你要发，看你是发无上菩提愿，或者说你要证阿罗汉果，你就发这个要证阿罗涅槃为上首的愿。那如果你要证无上菩提，你就发无上菩提愿。先发愿以后，此令你所修的止观都是会向那一条道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因为你发心不同，你得的结果也不同。就像我现在看到现在电视上很风行 iPhone 5 它也是一个电话嘛，那我们手机也是一个电话，对不对？手机我们一般那种比较普通的手机跟 iPhone 5都可以打电话联络到对方。可是大家为什么还什么过了两夜在路边过夜，还为了买那个 iPhone 5还在那里受那个苦，然后只是为了买那一台机器，那一样都可以打电话，干嘛买那一台机器？ 因为功能不同，那这个记者有访问说，因为功能不同，所以我们同样修行，在第一义谛的角度来讲，是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证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啊，都是没有分别，哪里有什么声闻菩萨的差别、凡夫的差别、外道的差别，这是了不可的。这是站在圣义谛的角度来看，如果入无分别的状态，就没有这些分别了。可是再出来缘起相的时候，是有差别啊，不同结构的因，你发的心不同，方法不同，所缘不同，资粮不同，当然你成就的果是不同，这样才符合缘起的道理嘛。缘起佛法的总义就是缘起嘛，在缘起法上说它是因为是缘起，所以是了不可的，其实只有这个道理而已。在这个道理里面分成染净两条路嘛，染污的就是生死轮回啊，然后清净的就是涅槃环境啊，其实也就是四谛的道理嘛，染污的就是苦谛跟极谛，清净的就是灭谛跟道谛嘛，只是在苦谛、极谛、灭谛、道谛，在开展出来就是十二缘起嘛，就是顺缘起的话就是染污的，逆缘起的话就是清净的嘛，那在开展出来，再详细的开展，声闻道跟菩萨道，声闻道跟菩萨道都是这样修的啊，只是菩萨道要修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它资粮要多一点，那这但是在证入根本智的这个道理上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像我们的手机跟 iPhone 5的差别一样，还是有因缘不同，还是有声闻菩萨的差别。你不能说波舞这个缘起相，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符合缘起来说佛法。所以我还是想要讨论，趁这个机会我自己复习一下一切世界人的菩萨地。那一切世界人是菩萨藏，可是我发现他讲菩萨，专门讲菩萨的地方，只有特别讲强大菩萨的地方，就是卷35到卷50这16卷，还有卷72到卷80，这个总共有几卷，应该是80减11，应该是9卷，所以全部讲菩萨地的，专门讲菩萨道的部分就是25卷。那其他75卷讲什么呢？很多都是三圣共法，很多都是声闻的。你看那个讲前面五世声相应地跟义地，虽然有提到八世，可是他七世八世都不讲，只有讲前六转世。那有形有事等三地，讲的是三界众生的相状，也没有特别强调菩萨，里面甚至没有说。你看到那个业果的地方，很多讲的也都是声闻的。那到了闻所成地，有讲五名，可是没有讲的那么多，没有特别强调菩萨。思所成地，圣意伽多、体意伽多、意趣意伽多，讲的是什么？是从阿含经里面的偈颂揭露出来的。你看讲那个戒定慧，意趣意伽多讲的就是戒定慧的修行，都是以声闻道为主的。那到了这个修所成地，修所成地它是一个四处七支嘛，讲的修行的纲领，其实就是声闻地的一个总纲，讲的还是声闻地的涅槃为上首的内容，有没有？就讲到修行的基本观念。那这个声闻地从21卷到34卷，总共有15卷，讲的都是声闻的如何修行，从种性、发心、取入、到这个菩提分法、那个声闻的这个知二道知两，然后菩提分法、这些事情啊，他讲的都是声闻的修行。到了抉择分的时候呢，他是卷51他也觉得阿赖耶识，到57是讲六善巧，那六善巧声闻也是通于声闻的修行，他也是讲了很多的关于声闻道的修行。那以后呢，就是58以后啊，有行有事地抉择，乃至在一切世卷讲的现观在57讲的55讲的少分，在71卷讲的现观的22种差别啊，都是讲的以声闻道为主的。他提出来的内容啊，就是讲到声闻道啊如何修行正得现观，他没有 特别的讲菩萨的现观，菩萨如何现观，但是菩萨的现观其实它是善在三十五卷到五十卷，所以你看啊，哦，还我还没讲完，到了卷七十二到卷八十才是觉者菩萨道的，到了卷八十一啊，这个色事分色，八十一以后色事分色一门分了，到九十八以前，甚至到九十九到一百的前半部之前，都是讲声闻道的修行。这个卷八十，卷八十开始就解释阿含经里面的一些名相啊，如何说法的次第啊，都是讲阿含经。卷八十五到卷九十八，主要解释杂阿含经。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弥勒菩萨他如何读阿含经，他讲的就是讲啊，其实要那一段要配合印顺导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起来读啊。那主要是讲杂阿含，但是其实中阿含、增一阿含、长阿含也引了少分的经典，也做了解释。所以我这样算一算，真的只有讲菩萨，特别讲菩萨的修行，特别强调菩萨的修行的部分，其实差不多只有25卷左右啊。如果再加上觉得分呢，也不会太多了，26、27卷，所以几乎是应该是说25四分之一，有四分之三左右是在讲声闻道啊。所以有人这样的评语说啊，这个唯识啊跟中观都是不理缘起说法，不理阿含的精神来说法的啊。印顺导师他有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我看一看，确实啊，这个一切四谛论呢，他也是不离开阿含经来说法啊。再说回来啊，这讲到说修行呢，有些部分呢，这个声闻跟菩萨是相通的。那这十种次第方便呢，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再仔细的说明，好，那各位都是高材生嘛，住在这里都是科学家，就当做回家功课好了我们上课，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是有课堂上的功课吗，还有回家功课，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读一读。如果你读这样太简单觉得没办法了解的话，你可以读一读呢声闻地的二道资粮啊，在加上读一读菩萨的菩提分法啊，尤其是如果你要修止观啊，你要修禅定，你可以读一读卷三十的啊，这个九心住的部分啊，这个九心住如何得到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啊，最极极静、专注一去、等时，这是不管你修什么道的止观，你都必须通过这九个次第。我们应该一开始呢，就是要摄心向内嘛。所以这个九心住是一个很基础的修行。甚至你在静坐以前，你就把这个九心住的名相，你稍微预想一下，你就知道你怎么摄心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从粗到细的渐次。那当然你入禅以后呢，入初禅之前呢，你要怎么样去五盖。五盖的实非实义在三摩悉多地讲得非常的清楚，卷十一卷十二讲得很清楚。那入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后是什么境界，在三摩悉多地也是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一切是第二关于声闻道的说明也是非常的详细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研究入禅的次第呢，其实你读一切是第二，他说得非常的明白，也是非常的仔细啊，甚至里面会有什么境界啊，有用譬喻来说明啊，他们都说得很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观啊，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讲到现观呢，我去查一查阿含经有没有讲到现观的啊，我只有查到一个啦啊。如果各位有听说这里在座有人将阿含经都背起来，不知道是四阿含都背起来，那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还是将杂阿含背起来，杂阿含经背起来啊，这个是很熟的。我们台湾一个杨阿含啊杨玉文教授，杨阿含啊，那个时候我就去问印老师，哎呀他好棒啊，他都是读这个阿含经读那么熟，他是一个医生嘛，我跟我师父也曾经去拜访过他，到他家里去， 请他到我们学院去解释阿含经啊。那我去问印堂，哎呦他好棒啊，他写了一个阿含经的什么，他写了一本书阿含要略啊，我也是拿出来参考。我去拜访印堂，我说哎他很棒哎，他都是20年都不离开这个阿含经。那印老就淡淡的回了我一句，但是啊他这个大圣经没有读啊，少了一点他叫我说还要再读一读大，还要再读一读大圣经典啊。印老给我的鼓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有问题就是直接去找印老就问他。当然他是也是很书生，还有像那个宝鼓山的研究所也都请他上课。那现观呢，我看到中阿含经，我现在我每天有读一部中阿含经，中阿含经比杂阿含经还难读，我觉得很难读，我如果没有看注解，好像很难了解，因为它的翻译，用的名词，跟杂阿含经差很多，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呢，它这个是实在是不好的，有时候我觉得看得不傻傻看不懂其实不大懂，还要借助庄春江的，这个是庄春江的翻译，还有这个其他人，有的法师也专门在研究阿含经的，你上他的网站呢可以看到，就是要借用别人的注解，来了解。如果我直接看呢，有时候就是有看没有懂。那这个中阿含经的罗云经啊，罗侯罗的讲罗云就是罗侯罗嘛，这个罗侯罗呢，他小孩子就出家嘛，跟这个舍利弗出家，他那个拜舍利弗为师父。那这个小孩子很调皮啊，如果有人来拜访佛陀呢，佛陀在家他就说佛陀不在家佛陀不在家他就说佛陀在家，他有这种戏论妄言的这种习惯，那佛陀就要教导他了，他就教导他不要有这个戏论妄言的习惯。所以呢他就跟他讲，有一天佛陀就跟他讲说，你去给我拿一个洗脚水来，帮我洗脚，就叫他来了。然后呢他就先把水倒掉剩下一点点，就开始讲经，那个经里面就说了这个就是倒很少剩下一点点倒水而已，然后那个无惭无愧的修行人，就像这个一盆水只有那一点点正倒心而已，那这个不好洗脚就不大方便，他就是类似开是他这个道理，然后再来他就把水全部倒掉。你看这个就是，一直无惭无愧，一直打妄言打妄语啊，那这样的修行人就是没有道，完全没有道圣道了。然后后来他又叫多后罗说，那现在把这个盆子倒过来覆盖着，那他就说你看这个叫做覆道，这个修行人啊不止无惭无愧，继续无惭无愧戏论妄言就无道，完全没有圣道。好，现在你拿水来倒到这个盆子上面，装在这个盆子上面，看能不能装进去。叫罗侯罗来装倒倒，一直倒，这个水都因为它是覆盖着嘛，法水就不入了。好，法水不入。你看，他说，你看，你这个讲妄语啊，打妄语的习惯，就像这个盆子覆盖起来一样，所有的圣道都不能跑进来啊！你要断掉这个戏论妄语的习惯啊，就这样开示这个小孩。所以佛陀他也不是用打的，也不是用骂的，他教育孩子是用启发的，用譬喻，用启发的。那小孩子，聪明的小孩子就是要这样教，聪明的小孩子一点就通啊，就像那个良马见鞭影而行，不用打下去他就知道会痛了，就知道不可以做了。接下来他又开始他又跟那个罗侯罗讲说，你这个世间人有没有人在使用镜子？他说有啊。那这用镜子做什么？他说是照照上脸好不好看嘛，有没有脏嘛，脸是有没有洗干净，所以要照镜子。他说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我就给他开示了。我们修行人呢，我们要常常呢拿出这个观慧，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观察呢包括观察过去的身口意的三业。过去身口意三业呢，我们要观察我们有没有是跟善法相应还是跟恶法相应。如果我们过去做错事情了，那你就要忏悔， 啊，就是过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观察到我过去这件事有错，啊，那你就忏悔。如果发现你过去是做对了，都做得很好，你就要生欢喜心，啊，随喜这个自己的功德，因为做对了嘛。所以以观啊，你应该这样的观察你的身口意三业。那现在呢，叫现观，也出现了一个字眼叫现观。不过这个现观是一个啊，不是讲定心位的现观，就是我们现前观察，我们身口意要发动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要做这件事啊，到底是哎善的还是恶的啊，对的还是错的？如果做这件事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去做。哦，行住坐卧都一样啊！啊，你比如说你要来集会，这件事是要来学习佛法的，那你就应该要来啊！啊，这是对的。啊，如果是错的，你先观察错的，那你就连这件事连发动都不要发动了。我们这修行就是这样嘛！啊，然后再来你就继续行住坐卧，行住坐卧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啊，那就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如果我们用唯识学的方法，你修观修止。你知道一念安立的一切法毕竟空，你心里想的没有一件事是真的，所以你就不分别，就安住在止。那你看你能够止多久不起烦恼？要起烦恼了，你就要修观。说，哎，我的分别心又动了。那这个分别心从哪里来呢？从我心识的分别来。那心识的分别是从哪里来？也是从一根缘境而来，也是众缘所生的，也是了不可得。一大集就是众缘，众缘就是。重点就是空的嘛，就了不可得。那用观慧来降伏你的烦恼，降伏烦恼以后，你又可以安住到止，那你就继续你的行住坐卧啊。所以这散心的修行，现在的观察啊，你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说，虽然大乘佛法讲的所谓的止观，也不离开阿含经的基本修行原则啦。我觉得我倒是互用，但是尤其是我们出家。外现声闻相，我们是要声闻行的，反而是在家菩萨是直截了当说我是菩萨，你可以名正言顺说我是菩萨。我们出家人就是不能说，不一定我是菩萨，因为出家人有的三坛大戒只受两坛嘛，只受两坛的话，不受菩萨戒的人就不能叫做菩萨，就是声闻相，就是声闻，而且我们的戒律是以声闻戒为。你这个戒声闻戒要修好，摄善法戒跟饶有情戒才能够稳固。如果这个根本没有修好，那两个都别谈。而我们大部分时间也是在修这个声闻的戒，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都是声闻的部分，反而这个菩萨的部分是随缘随力，因为那个事情太难度比较高，尤其对出家众来讲是算是高难度的修行，我们是努力学习，哎，但是随缘做到而已，啊，随缘的修持。所以呢，哎，就是这样，叫现观啊，在那个中阿含经讲到现观。那将来的身口意也要当，叫做当观，你也要观察我将要做的，我即将要计划要做的这个业，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啊？只要是善法，我们就可以去做；只要是恶法，你就要赶快制止，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又开始他说。啊，你对身口意三业啊，应该要有智慧观察啊，所以你要常常有以观、现观、当观，这样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就是这样修行嘛。啊，所以他讲到啊，讲完以后，他又讲了一个譬喻啊，他说，无惭无愧人譬如什么？他说，譬如说国王的大象，以前他们有古代作战，不是像现在用这个飞机大炮。他们是用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啊，他们用这些。那大象去作战的时候呢，他是用，他也不用鼻子，鼻子一定要套起来，因为那个大象的鼻子特别的柔软、脆弱啊，他只要鼻子断了，人就大象就死了，所以他一定要把鼻子套起来。他只用他的尾巴啦、头啦、耳朵啦，或其他的脊椎啦，或者是他的脚啦，这样来跟，哎。对方作战，那这个大象作战有时候他输了，输到最后他就很气啊，他就把他那个鼻子套在鼻子上的笼子把它拿掉。他跟对方打仗的时候，那个象师啊，调象师就会跟国王说，不行，这个大象已经一定会死了，要把它抓回来，不要再让他作战了啊。 所以那个就把这个大象不准他坐在拿回来，因为当大象把这个套在鼻子上的安全护套拿下来的时候，就是他鼻子会容易受伤，一受伤这是他的根本就死掉了。那这个套子譬喻什么？就是惭愧。我说如果我们修行人没有无惭无愧啊，那你常常这样戏论妄言啊，你就准死的，就是放逸为死机，不放逸不死，就是无惭无愧就会放逸嘛，就会放逸自己的身口意在欲的境界上。好，所以他是这样指导他的小孩，就是说罗诃罗所修行。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中阿含的罗严经这样讲。那中阿含的中阿含经还有个分别观法经，有部经是分别观法经，他就提到有一次佛呢，他就开示他的弟子们如何修行。他说的很简短啊，他说你的心呢，不要向外戏洒，游戏的戏，洒水的洒，心不要住内，然后你要不受不恐怖，这样子你就可以成就圣道。讲完他就去静坐修止观，不理他们了。然后这个弟子们听了，没有人听得就听不懂啊，哎呀，只有讲这样到底什么意思啊，当然他们就是说怎么办呢？他们就问佛说：“佛，你要去静坐，可是你没有说得很明白，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修行啊。”那佛说：“这样好了，你们去请问那个大家瞻严尊者，因为他是他是什么论义第一嘛哈，他是这样的。他说他很会说法，他会把我的意思呢详细的告诉你们，你们就去向他请教好了。”所以这个。弟子们呢，这个其他的弟子们大家都去找大家瞻严尊者为他们再解释一下。那大家瞻严尊者就说了就为他们详细，当然他谦虚一番才开始说的了。他说佛才是真正的什么法眼法根法依啊，他是什么呢？那我不是他说。可是那弟子们就可是佛赞叹你，你一定要说，不然我们不明白。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佛说这句话，心不向外细洒，就是说你心里不要向外攀缘舌身香味触五欲啊，就不要在那里游戏啊，在那里放逸啊，驰骋你的心在五欲上，不要在五欲上让你的心流荡放逸，叫做心不向外细洒。那心不住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了，你不细洒你也愿意修禅定你修止观，可是你心里啊得了初禅就住在初禅的喜乐受，得了二禅就执着二禅的这个喜乐受，得了三禅执着三禅的乐受，得了四禅的执着四禅的舍受，得了四空定得到又执着四空定的境界，这个叫做如果你不要执着你禅定的境界，你才能够往上增上，一直禅定修学圣道。所以心不住内就是这个意思了，也不要执着你内心的境界。如果我们稍微修一点点有一点消息，其实我们只要有用功啊都会有反应啊，因为有过去的因缘夹杂在里面嘛。你这一念心啊就包含过去现在未来，就活在现在。你现在一修行，你马上过去的三根会现前，有时候二根性会现前，有时候三根性会现前，你是可以观察得到了。好，那但是如果你一直驻着啊，你肯定是不能进步的。所以呢不要驻着在你内心修行的境界，这样你一直向上你才会增进步。所以这样叫做不受一切法。如果你的色受想行是有变化的，老了死了病了，你就不会恐怖。如果你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你心里就不恐怖。那一般凡夫我们都是驻着在色受想行识，心里就是随色而住，原色呢生喜生乐爱味了，爱味就是你看到那个境界很欢喜，很快乐。当你觉得很快乐很欢喜，要注意一种贪心在里面，这个是很维系的烦恼。我们就好快乐，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里面已经有贪心的，就是生喜生乐，那你就是不要 这个凡夫就是这样爱畏，所以他就是一定执着，所以他就恐怖。那如果修学圣道的圣弟子呢，他不爱畏，不爱畏不是说他不能享受快乐了，就他享受快乐的时候，他观察到不要生贪了，快乐来了，当然快乐来这是业果的现前，你就受用。那受用以后不会再去执取说一定还要再有，一定要相续，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贪生痴。所以他又讲到凡夫的，又讲到修止观的事情，都是总之你不住一切法，其实就是无住生心了。到最后归纳的结果就是，其实佛讲这句话就是无住生心嘛，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嘛。那你心都是以地义地相应，可是你心呢不向外执取，也不向内执取，修行就是这样。只是在《阿含经》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个法空我空，就是没有说这么多那其实呢，我想就是道理，后来的论师们他们根据他们的修行经验或者大圣菩萨道里面他的所缘很广大，因为缘起相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这是关于现观的部分那讲到现观呢，我们知道现观就要讲到现量了。我们这个心是向外缘起境界的时候呢，有所谓的现量、比量，还有非量。现量呢，就是现前观察啊，像现前观察所得到的知识量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我们眼见色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知识说，譬如说我们看到张三，我们知道张三嘛，就知道这是张三这个人。然后呢，张三这个人呢，他是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我们会有这些分别那这样的分别呢，就不能叫做限量了那限量也可以说它是限量观察，但是它是又有比量在里面那这个限量观察说的是正得圣道的，我今天要讲的限观是讲正得圣道的时候那个清净限量，才是这里所说的限观。在我们一切师地论讲的限量卷十五的限量，大家读过了文所成立的限量，有讲到限量有四种第一种叫做色根的限量就是我们现在五识缘着舍身香味触，你还没有起名字分别以前就是缘着这个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所变现的这个根身气世间那你这个时候呢叫做限量缘因为缘的是性境嘛，所以叫限量。但是加上你的第六意识分别的，虽然五俱意识也有限量但是限量的时候是不带名言相的，等到你分别说这个是舍身香味触，这个是什么的时候那已经不是限量了，这是一种限量，叫色根限量。第二个部分讲到意受限量就是你意的限量，那这是关于禅定的了或者五俱意识的率耳的那一刹那可以说意受限量，还有你修禅定定境相应的时候你心里这样想就现出那个境界的时候就是一种意根的意受的限量。那这个禅定的限量跟我们一般大家都有的色根限量合起来叫做第三种，叫做世间限量，这个是属于世间的限量。那第四种清净限量就是圣人修是圣第十二缘起或者说唯识观或者中观是不生的道理，你证得第一地的时候内心清净，没有烦恼相应，这个时候的限量叫清净限量。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限观就是属于清净限量的部分。那清净限量呢还是有证入的时候是没有差别，但是约能证入的因缘还有将来得到的智慧还是有差别的。那这个关于菩萨与声闻的限观差别，我当时呢这个阿舍他问我说要讲什么题目，我其实因为很忙我想说我实在不知道要讲什么题目，有一天忽然想到说你可以说一说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可是等到我要静下来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麻烦我这出的题目都考倒自己我觉得我这个题目都不好讲给自己好像拿个石头砸自己，自己出的题目自己讲不出来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写了一点那个讲义请他帮我看看，他说你们那边同学程度很高什么都读我这三圣大小圣通收了 我什么都读，但这个怎么办呢？那讲太浅了，大家受不了。哦、这个是不是要讲深一点？我又没办法，所以很尴尬。我就写了一个讲义。那这个讲义很简单，本来这个题目是《摄大圣论》里面的一部分呢。他讲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讲是一种差别嘛。讲到从那个所缘差别，一直到讲到受生差别，还有果成就佛果的差别。哎，讲到十一种差别啊，那印老的解释呢，大概有一页啊，一页。那我只是把那个原文列出来，然后请他帮我看一看。他说：“哇，他抗议了。”他说：“哇，这个不行啊，这个哎，这个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他说：“你看，这是两，比如说所缘差别，当然我是以大圣法，菩萨是以菩萨法教。”为所缘嘛，它是变一切法都可以修止观，因为所缘境很广，不限于身受心法。那声闻它重点要解脱，它是一定要身受心法为所缘境，它的四念住都不离开身受心法，所以所知境是有差别。这个他还没有话说。第二个资粮差别，我说菩萨要修六度，他说声闻也有修六度啊，我这个有什么差别？我说有嘞，很大差别，是有资粮的差别，时间的差别。声闻是要赶快。证悟的啊，所以他如果证阿罗汉果，就大势已毕啦。菩萨没有啊，你还要生生世世陪着家人啊。菩萨跟声闻其实有很在缘起上是有很多差别啊。我们这个慧能老师跟我讲一个譬喻，我不知道这个听起来哎还不错，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啦，可以说说啊，就是他说声闻的修，大家都要修行，大家都是修行人，但是假如你是单身的话呢？你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饱、哦、你把你的圣道修好了 OK 啦啊，你如果是有家庭的人，你除了自己吃饱，你还要管你的先生太太孩子有没有吃饱，你得照顾他们的需求。那菩萨就是这样，菩萨不是只要顾自己就好了，那学所有的眷属，甚至还管到老师，有的人热心一点了，管到自己的老师，自己的长辈、哦、他们有没有修行，他们将来往生到哪里去，都是你关怀的范围。所以菩萨就是很热心肠的人啊，就是菩萨也跟声闻有这个差别啊。不知道单身的听了会不会生气，其实单身的人他有的也是很热心肠的，不能完全这样说啦啊。不过说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可以这样说，声闻呢他关心自己的解脱，菩萨关心所有人的解脱，我们可以这样讲，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啊，他也是很热心的，希望他能够修学有所成就。那当然还说了一些差别呢，结果这个阿舍说看不出来有什么特色，你这个现观讲的都是比较是资粮外围的，然后正果的，真正讲到现观的核心好像没有看到，不及格啦。这样的这个讲义是不及格，而且标准很高，我说啊，那只好重写啦。同学，我在那里左思右想，想说啊，那直接讲现观的有哪些？如果我们瑜伽师地论的讲现观的部分，专讲现观的部分，我去查一查，见其实一只有讲的是声闻道的22种现观差别，没有讲菩萨道啊，没有特别把菩萨道做一个归纳，说菩萨的现观是什么，并没有这样讲。后来我想到，弥勒菩萨有一部《现观庄严论》。那这个现观庄严论是藏教的师父们啊，他们修的五部大论之一嘛，他们修中观唯识，还要修戒嘛、哦、他们还要修这个俱舍论嘛、哦、俱舍论对不对，还要修这个现观庄严论、哦、我就去读一读这个现观庄严论，觉得他讲现观这个部，他就是讲现观嘛，菩萨的现观嘛，因为大般若经我们知道有大本的，有所谓的十万颂的般若经啊，25000颂的中品般若啊，还有这个8000颂的小品的般若啊。那这个现观菩萨，这个弥勒菩萨特别做了现观庄严论，它是结合唯识一切行派的修道次第，然后将中般若的思想放进去修行的。所以那个原理，这个一切行派的这个修行原理是。以他的修行原理，但是套上的内容是般若的思想，用般若的思想来修大圣的现观， 所以他直接讲的是菩萨的现观、哦、那我就很高兴了，就想到、哦、终于有一个理路出来了。那他的现观、啊、现观庄严他的基本结构、哦、当然我没有深入研究，我大概读了一下，他的基本结构讲的是八事七十义嘛，八件事情，然后用七十个道理来解释这八件事情。那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弥勒菩萨真的是就是菩萨嘛，就是不一样，他真的很有系统的这样子说明、啊、他就是将修行现观的目标、现观的方法、结果、果相差别，其实也就是我现在列出来这个次第，他大概是这样安立的。那在讲到现观的目标里面，就是说我们修行为什么？其实我们修佛法呢，跟外道也修善法，我们佛法也修善法，但是佛法跟外道差别的地方在般若嘛，智慧嘛，我们智慧不一样，我们对缘起的这个看法是跟实相相应的，那我们是转世成智，我们是有智慧的。外道的修行也有修行，他们也善心，不过他们最高到梵天的境界。因为我们以前有认识一个修女到我们天明寺，我们在高雄的时候到天明寺，那他俩访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反问他说，那你们以后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他说死了以后到一个很光亮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天主，然后他们都是新娘。但是我不知道男应该是神父也是这样想吧，不过神父如果修一修也变新娘，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会怎样，我实在是也不清楚，因为我英文不好，我没办法跟他问到这个问题，我就是因为那是修女回答的。你修到最后很认真修了很多善法，最后就去当那个天主的太太了、哦、这样、哦、那你说那个梵天吗？其实梵天没有男女啊，应该那个就只是欲界天而已啊，一些天的境界，但他们不了解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佛法跟外道不同的地方在我们的般若，我们三界都看佛都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哦、三界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智慧是甚深的、哦、是透过对缘起相深刻广大的观察、哦、跟地义地相比、哎、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修行就是要追求这个现观的智慧嘛。那现观的智慧呢约声闻跟菩萨跟佛来讲是不同的啊，这智慧的显身有不同啊，但是呢它就分成三种智慧来。八事里面就前三事就是讲智慧，就是修行要成就不共于一般人的智慧嘛，所以它就是说明有三种智慧。第一种叫机智啊，基本的智慧就是声闻正得第一义地的智慧啊。那这种机智呢，不管声闻菩萨或佛都是有的，就是断烦恼的智慧啊。在我们一切四谛论讲的就是断三界128种烦恼，在四生地上起的128种烦恼，这是约这个五种五顿时跟五力时来做的分别啊。在我们的卷八里面大家读过了吧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三界128种烦恼这个机智。但是如果是佛的机智跟菩萨的机智又不一样了、啊、菩萨的机智呢他还要加上法空的智慧，佛的机智是还要断除习气烦恼的习气，他还是有差别的、啊、那第二种叫做道种智、啊、道智啦，他讲的是道智、啊、菩萨要道种智，那菩萨呢在成佛以前他应该要有机智，也至少有机智，但是他还要有道智，道智是一种利他的智慧啊、他要了解他要度化众生的根器怎么样，如何帮助别人。所以菩萨是很热心，在没有成佛以前他是以利他为上手、啊、声闻是以解脱为上手，菩萨是以利他为上手，那佛就是自利利他圆满，究竟自利利他圆满。所以到佛的时候成就的叫辩智，普遍的辩，智慧的是辩智。那这种三种智慧如果在我们汉传佛教来讲呢，辩智就是所谓的一切种智，佛的一切种智，它有根本智的智慧，它有厚德智的智慧，一切种智一刹那中一切是顿了一切法，所以它是它当然是真俗不二嘛，这个一切种智是究竟佛的智慧。那所谓的现观庄严论里面的道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道种智， 啊，菩萨的道种智。那这个机智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了解一切法的共相的智慧啊。一切法呢，有为法呢，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啊。这个是声闻了解这个共相。那佛呢，他还了解别相，所以一切智再加上一个智，叫一切智智。有的地方讲一切智智，其实就是佛的智慧，因为他除了了种相、别相，他还知道，所以一切智智也等于一切种智。好，所以这名相上案例有很多的差别，我大概的说一下。所以在这个现观庄严论讲的这三种智慧啊，辨智是佛的智慧啊，他也还说出来十种相貌啊。然后呢，这个道种智他说出了有十一种相貌啊，机智有九种相貌哦，有这种智慧是什么相貌？他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三件事。那如何成就这三种智慧？对我们修行人就是要成就智慧嘛，这才是不共于我们修很多善根外道可以共通的，包括禅定。可是你这个般若是外道没有的，那你就是要得到这三种智慧啊，看你的发心在哪里，你希望达到哪里。其实你达到机智，就不用再轮回生死了。但是如果你很热心肠，你希望大家都成就机智，那你就要修道种智。那你这道种智修圆满了，就是辨智，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你要达到机智，要有加行，要修四种加行。那四种加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暖顶人士一四加行啊，是说你用这种修行的方法可以成就这种现观的智慧。那这三种智慧都是跟现观相应的，你才会有这种现观智。那说的四种加行呢，第一种加行叫做圆满一切相加行啊，圆满一切相加行，我们要圆满三种智慧的一切相，它有各种加行。所以圆满辨智要有什么加行也做了说明了，圆满道智有什么加行也做了说明，圆满机智要有什么修行啊，他做了一个要怎么修才会有这种智慧啊，里面说的很明白，他用了十一义来说明，十一个道理来说明。那第二种加行叫做智顶加行，智就是哎，福智心灵那个智啊，顶就是头顶的顶啊，就你要到达尖端的加行。那尖端的智顶加行呢，他用了十八义来说明。第三个他还讲到见次加行啊，见次加行也有说到了哎，这三种智的见次加行啊，你证得无分别智以后啊，哎，大事未了，还必须修六波罗蜜啊，就这个时候到见次加行的时候呢，你修一个波罗蜜就全部波罗蜜都有了。你修布施波罗蜜呢，这个其他波罗蜜也都具足了，但是你就是要修那个叫刹那见次加行，他用四义来解释。那第四个叫做法身，第四个叫做刹那加行，刹那加行有四义见次加行有十三义，刹那加行有四义他就做这个解释。那这四种加行呢，最主要介绍就是圆满一切相加行，这是基础。从你未证入出地或未证入出国以前，他说的比较明白，后面比较高层次的加行说的就少了。因为假如你真的证入圣道的话呢，你修行那个不会很困难，尤其是刹那加行说的跟我们的金刚预定很相似，那一刹那而已嘛，那所以他说的很少，那个就说的很少了啊，内容就越说越少。最后这就有四件事嘛，对不对？四加行就四件事，三种智慧，四种加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结果，就是得到法身，成佛的这个法身，用四义来说明，所以就它的次第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加起来呢，八是七十义啊，它有七十个道理呢，就将菩萨的声闻跟菩萨的现观。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啊。不过他在讲这个机智的时候有两类，一个是声闻的机智，一个是菩萨的机智啊。所以他这个机智呢，这个基本上说起来还是菩萨的现观啦啊，现观庄严论讲的还是菩萨的现观。那我就看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很好啊，直接是讲 声闻和菩萨的现观差别，现观差别。啊，那这个现观呢，在我们读到一些诗篇的时候，卷七十一啊，好，想看现观差别。基本上，当然二十二种差别我们是没办法讲的，那是一个我做了一个表啊，但是以声闻的解释为主。不过我们基本上也要了解现观有很多的差别，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证入现观的嘛。我们最先开始叫做思现观，思会相应的现观啊，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大家自己有没有思现观。那如果思现观啊，就声闻道来讲啊，这个人有思会的时候啊，他经过多年的闻思修佛法，他会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诸受是苦啊，这个四法印啊，他是决定不动摇了。如果你的思想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啊，不被外道牵谋，或者有人来影响，说哎，这个不究竟，你错了，你都不为所动，不管碰到多大的痛苦，你都不为所动，那可以说是思现观相应的相貌，在卷七十一有讲到，虽然他没有证得无漏的智慧，可是他决定了，他有圣解，他对佛法讲的道理啊有圣解，而且很决定，那我们就说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是有思现观。那大乘菩萨来讲，有思现观，就是你说唯识无异，你对这个道理真实不虚不动摇了，那你可以说你就是有思现观，或者说你对缘起有自性空的道理确实了解，就是缘起嘛，缘起所以性空嘛，因为性空所以缘起，你这个是很坚定不为所动，你已经圣解到你很深刻，而且甚至说为什么这样你也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也要知道。如果你只是背一句话说缘起有自性空，当然不能说你叫思现观啦，因为你没有思维在里面呢。这思现观是经过思维检测，这个是本来是圣较量，可是你内心不断的经过比量的思维检测，然后你又透过限量的观察，当然就是一根限量一受限量啊，五根舍根限量一受限量，你做这样的思维观察，你得到了一个决定的圣解，决定的认识。就说你有思现观，那这个还是有漏的。这第二种叫做性现观，性现观也是通有漏跟无漏。那性现观讲的主要就是说你相信三宝，佛法僧三宝四谛，那当然这个觉者分的文讲到是讲三宝，就是你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很重要，但是有漏的信心跟无漏的信心不一样啊。不过有信心的人呢，他就会有善法欲，你对佛法真的有信心啊，你知道佛法绝对是好的，你修学佛法绝对是胜利的，你有这种信心，你就会精进啊，精进当然就会有果了嘛啊，当然精进有果还有条件啊，你要是教授要是对的啊，然后得到正确的教授，而且你是要有定，至少要有味道地定，然后你自己还要善根，就是根气具，你的善根福德要具足，你才会得到结果。但是至少不管我们有没有具足，你精进总是会进步啊。所以觉得分享啊，你这个佛法的精进呢，就是你的种善法种子只会增长不会退，只会增长不会退啦。所以说你修学佛法呢，熏习一次有一次的妙用。我们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他就有说了啊，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好像在吃药，因为我们有病嘛，我们大家都有，当然如果你是菩萨再来哈就不算了哈，你是再来人就不算，像我们这种业力再来人哈，又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毛病要吃药，吃这个佛法的药啊。那吃药一次有一次的药效，那这个每一次的佛法的法药，你来熏习佛法的时候呢，就会有第一个有欢喜心，因为佛的法嘛是清净的，你听闻到佛法会使令你贪嗔痴得到调伏，你会增长智慧，你会发现，我相信你们在讨论佛法的时候，很多的发现，很多的惊喜，哎呀，我又懂一些了，你比世间人开了一道窗。世间人世间事你来 iPhone 5一看就知道了，只是佛法 iPhone 5好像没有我看你要多里面可能没有啦，不会用的人就没有啦，当然会用的人他还可以从网络 再下来可能会有。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至少你能够欢喜，你一定有欢喜，这样你能够破恶，破除恶法，因为佛都是叫你断恶嘛。好，第三个就是生善，你一定生出你的善法，善法欲，善法，知道怎么样修学善法。所以你修学佛法的目标就是要断除贪嗔痴嘛，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就这个是目标。再来呢，你入理，你能够入地狱地啊，每一个佛法，不管它是哪一种佛法，就是佛法都是一味的，它引导你到地狱地去，诸法实相那里去。那每一次你听法都有四种功效，所以你听一次不够啊，你要听很多次，听很多次呢。每一次有每一次的药效，像我们去看医生，也不是吃一包药就好了，要吃一段时间，给他一个治疗的时期，那个药吃完了，病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吃不够，我们就继续吃，吃这个佛法的法药。没有成佛以前呢，其实都要继续吃药。没有声闻人来讲，没有成就阿罗汉以前，他叫做有学，还要继续学啊。成了无学了，无学了，成了阿罗汉不用再学，因为他的烦恼都断。成了佛也不用了，圆满了嘛。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一，我看到这个县官庄严论他这样的案例，我觉得说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架构来说一说菩萨与声闻的县官差别。那我就看一看我们的将我们菩萨地里面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我就说一下。县官的目标，对不起，我讲到县官差别还在讲了信县官而已。第三个是戒县官，戒县官是无漏相应的。无漏相应就是你证得第一义谛以后啊，这个人啊他就不会故意去做杀盗淫妄酒，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他的五戒就是清净的。那我们现在很努力的持五戒呢，就是还因为还有烦恼在里面说不清净，我们是相似清净。那这个戒县官是一个无漏相应的县官啊，就是你正，如果一个人有修有证的人，他法尔对佛法生戒是正性，这四种你内心绝对是清净的，尤其是戒的啊，戒那个时候你成就的叫圣所爱戒，圣人都欢喜持戒，因为持戒就是断恶修善嘛，它有这种功能啊，所以这个叫成就戒县官，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叫做县官至地县官嘛，县官至地县官就是如如至正如如理的境界，不分别至相应的境界，一般都是这样说的啊。不管是色大圣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但是成为师论多了一个啊，他在这个部分呢，他多了一个部分，他说后得至啊原真如的时候，他也把它安立在这里，县官至地县官。那其实我们一般讲的社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四地论讲的县官制地县官，是指根本无分别制，不包括这个后得制，后得无分别制不包括，因为后得的无分别制是有分别的，代名言相的，代相圆如的，但是成为社论把它安立成这个，有这种差别，说我们知道就好了。那再来是第五个啦，县官编制地县官就是后得制，那很明显的后得制。圣人证的第一义谛的时候呢，圣人也是有没有圆满的圣人，不止没有圆满的凡夫，也有没有圆满的圣人，就是他还在学道位的圣人嘛，所以他还要修县官编制，稳固自己的，加强这个圣道的力量，而且帮助修学断除烦恼。所以圣人刚开始他证的我空真如的时候啊，他观色受想行识，苦空无常无我。正到了县官编制地县官，他修这个时候呢，后得至修这个县官编制地县官啊，他还要分别色受想行识如见如刺如沙如拥，这个是属于后的，就是你证得圣道以后这样分别。那证得圣道以前分别的是种相的无常苦空无我，证得圣道以后你还要观察啊，你这个色受想行识如病如拥如刺如沙，这时候帮助你更厌离这个世间。你不要以为说我证了圣道就大势已毕，没有啦，因为佛说你还要观察三界的果报不可爱，你才会继续精进证得阿罗汉果嘛。 所以你还要思维这个色受想行识如刺如杀如病如庸，还做这样的思维。那这样的思维呢帮助你，当然你思维完你还是要修无常苦跟无我这个正道，然后你再进一步证得二果三果四果，这样修行。那这个叫现观编制地现观，它是属于修到位的现观，它是有分别的。最后一个叫究竟现观，这是第六个了嘛。究竟现观就是你到达无学位了，如果声闻的无学位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无学位就是这个缘觉的缘觉道的无学位就是辟支佛，然后菩萨道的无学位也就是佛了，所以这个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跟你说你发心什么，你的所缘不同，质量不同，你得到的这个智慧差别有所不同，现观就是会有所不同。那这现观的这种六种现观的差就是差别，我们只是说六种，其实你要去知道现观有22种差别，你要去读卷71。所以我这次来其实有一点意思，希望大家，我想你们都这么好能够将50卷都读完，为什么51卷以后不读呢？哦，有啦，参考资料你去看大正藏42册，有这个顿伦法师、江慧济大师、慧景法师、神泰法师，他们唐代的这个法师他们都有解释，他100卷都有注解，你们可以去读那个做参考书。那辟心记也是有注解，因为你如果读了后面你还了解弥勒菩萨怎么解释阿含经，你对这个六善巧啦，对这个真实义呀，你这个见会更亲近，因为它实在很维系。那读完后面以后你就觉得哦，前面那也叫干单见一到见五时你就不会茫无头绪啦，你就觉得啊真的是太殊胜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如果你大家能够再把后面读完，就读一部经或一部论，总是从头到尾读完不是比较好吗？完整的怎么读一半都没有，就觉得有点可惜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因缘可以看这个参考书，还可以研讨研讨啊，把后面完成了那就很圆满了嘛，100卷通通都读了，以你们的智慧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这样子再研究下去。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讲义来看看啊，那我就将菩萨地做了一个大约的归纳啊。那我就讲到我们现观的目标啊，我现在列出了这三种智慧啊，跟我这是将瑜伽师地论的文套进去现观庄严论的架构啊，我依它的架构将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文套放进去了做说明，我不是讲现观庄严论啊。现观庄严论你要另外的研读，不过我觉得他的案例呢非常的善巧跟殊胜，我就用他的方法。那现观的目标当然我们是要成佛，成佛这个是在应该是在卷37里面的菩提品啊有提到了，我们说我们要成佛，那成佛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菩提是什么呢？我们总要了解嘛，成佛有什么殊胜，最殊胜还在他的智慧啊，他的智慧。那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除了烦恼断除以外，而且习气也永远没有了，而且不染污无明也永远断除了，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永远断除的智慧啊，那个叫做无上正等菩提。不过他有说明二断二智我就没有说了，我将他另外也可以用三智来说明另外也可以用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嘛，它的功德相来说明，不过我取其中一种而已啊，就用三种智慧，因为这三种智慧呢有的通于菩萨，有的通于声闻啊，声闻也可以不圆满的学习部分的这个佛的智慧。那这三种都是菩提啦，我们说菩提学会菩提学会的菩提是什么三种菩提嘛，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无上正等正觉无上菩提。那无上菩提是什么？就是这三种智慧这不得了的智慧。那第一种叫做无自智，无自智呢其实相当其实无自智和一切智合起来叫一切种智，但是我们先说说看无自智呢，暂作一时便于一切无碍速即无自智转，不由烁烁作意思维 一一作意变了之故。啊，假如我们大家成佛的时候啊，哎，暂作意时，于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啊，世俗地啊，圣义地，不假方便呐、啊，不用特别的思考，没有障碍的数体呢，就能够知道完全了知。所以不用做作作意思维啊，像我们做作作意思维也不一定知道啊。这个佛的时候就不用了，因为你太熟练了嘛。啊，如果你掌中阿摩罗果一样那么熟练，所以一个作意呢都能够变了之故。啊，其实到了成佛的时候啊，不用作意，它是任运的，犹如天鼓一样啊，任运的利益众生，任运的就能够了知啊。他想知道一作意什么都知道了啊，这个是属于佛的世间智啊。在分类里面这样说啊，当然他有根本无分别智的智慧啊，来做这样了知，所以是与实相相应的。第二种菩提啊，叫做一切智啊，一切智有点是菩萨呢的道种智，跟这个一切智有点像，但是菩萨没有圆满，佛是圆满的啊。那这一切智跟无智智就是佛的世间智啊。那这一切智怎么解释呢？就是于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时，智无碍转，名一切智。也就是了知四种一切，有没有发现有四种一切的法相？如果成佛的时候，对一切的界、一切的事、一切的品、一切的时，哎，他的智慧都没有障碍，他都完全通达了解。那界是什么呢？就是世间气世间跟有情世间，也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气世界啦，啊，就美国、中国啊，这地球啊，空间就是气世间山河大地这个世界。第二个就是有情界啊，所以其实一切界就是有情界啊，三界里面的有情，界内的有情，界外的有情，他都知道啊。那这个世间啊，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是了解的。那再来是一切事，事有哪些呢？事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事，就是法啦、啊，其实也就是法，因缘所生法有两种，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有生住意灭的相貌的，就是有为法；无生住意灭的，是无为法。有所造作的，就是有为法；无所造作的，就是无为法。所以一个事，一个理的啊。虽然讲事呢，可以说有这两种，就这两种啊。接下来什么叫品啊？有为无为法，还有各种品类差别，无量的品类差别啊。那在经论里面归纳有为法呢，五位有为法有心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有六种无为，或者说八种无为啊。当然你要详细再分类，这是一种唯识学的分类方法啊，它非常的细，但是你还可以再分类下去啊。如果你有这个道理，所以说有无量品类差别，叫做一切品。啊，那再来是什么叫做一切品还没讲完，因为他又举出很多啦啊。一切品，那说他的无量品类差别举出哪里？他举出譬如说自相辗转种类差别故啊，这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他有自相嘛，他有自己不共于他法的体相。每法有每法的特性啊，法的意思就是鬼生误解认此自性啊，就像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性一样，你跟每个人都是独一不二的，他跟别人都不一样，那你这独一不二的相状叫自相啊，不是说有真实性叫自相啊，是这样，就是每一法的自相辗转，它有各种各种的种类差别，那也有共相啊，共相也是有浅有深啊，无常苦空无我啊，或者是其他的啊，还有因果的差别啊，正道是因，涅槃是果啊，善业是因，人天是果啊，这个五戒是善啊，你可以得到人天的果报，修这个十二业，上中下品的十二业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有种种有为法啊，有这些因果差别，还有戒趣差别啊，三戒五趣的差别。还有善不善、无忌等差别，这等就包括其他的啦，太多了。要讲到这些差别，实在是很多。那时间呢？这些差别相呢？它存在有为法，一定就有时间相啊，它有过去、 未来有现在。所以如果成就一切智的时候，对这四种一切，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时，都能够如实了知，所以叫做一切智。这也是佛的世间智啊。第三个是佛的第一智，叫做清净智，那个是共生文的了，生文也一定要有的啊。一切烦恼，但是你看看后面多了一个字了，就是定诸习气。佛是连习气也断除，那声闻呢是只有断除烦恼，那菩萨呢，他是还习气没有究竟断除，有这个差别，所以也就是般若经说的机智啊，那一切智相当于般若经所说的道智，无智智相当于这个仙观庄严论所说的辩智啊，我们可以稍微做这样的分类。所以我就将这个菩提啊，到菩提学会来讲菩提啊，应该还可以，因为你们要成就的菩提是这么的殊胜，这么伟大啊，所以叫做一切烦恼病诸习气毕竟断故，名清净智啊，的清净智。那这三种智慧是成佛的智慧啊，但是我说我现在只说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啊，是说的是说。因为你要成就一切智，还有这个清净智来说的，那无智智呢，它是究竟圆满的时候你会成就这个无智智。那无智是这样相对分别的，其实总说这三种智都是无上菩提，圆满的时候都是无上菩提。那我们菩萨跟声闻都是有学嘛，都是学位啦，当然声闻也有无学啦，我现在说的是说相对于佛来讲，菩萨跟声闻还在学道上面。好，这是讲到我们现观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学佛最主要，我们的智慧是不共于外道，我们的善法外道也一般人也可以做嘛，但是智慧他们就没有了，没有这么深刻的缘起的智慧。那现观有现观的方法，我们看看我们说声闻呢是修37种菩提分法就四念处乃至八正道这37种菩提分法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这在我们的声闻地呢也讲得很详细，尤其他在讲加行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他还教你怎么样修加行，加行碰到障碍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转个念头然后再从头开始然后这个修完了还像撕像画图一样撕掉，再重画一张再重画一张然后他讲了很多的加行方法九种加行等等，那这些我们可以去读一读声闻地也就可以了解。再来讲菩萨的菩提分法菩萨的菩提分法呢主要是在卷44跟卷46里面，菩萨他也要修菩提分法不过他菩提分法的因缘要具足的因缘必须要有15个他提到说菩萨要修15种这个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呢包括惭愧第一个叫惭愧，菩萨一定要有惭愧心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中阿含经的罗云经里面佛就教戒了这个罗侯罗比丘教戒他说你应该要有惭愧心惭愧心呢才是修道的基础那我们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到有二见耳两种呢智慧修行或智慧圆满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从来不犯过的，这个几乎就是圣人第二种呢，这个就是圣人不能说几乎圣人，他从来不犯过了。第二种就是犯了能够忏悔，有惭愧心能够忏悔的，这个就是两种见耳大波涅槃经也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有错能忏悔，忏悔即清净，在我们戒律都这样讲。那我们看一切是第二的菩萨戒里面有讲吗？你要深进专念，然后你要从他受的菩萨戒或者自受，你要受菩萨戒，然后你要深进专念都无违犯或者是你犯了能够忏悔他这个戒的自信里面有说到这个，所以就是很明显的经论都是相通的就讲到了修行有两种，一个是从来不犯过失的，一种是犯了过失能忏悔的，那像我们就是一定常常犯常常忏悔，所以我们每次在月底或者我们每个月的15还有月底我们都要诵戒，诵戒的时候之前要忏悔虽然 知道不可以犯的是这个过去的习气太重，还是会犯，所以要诵戒以前都要忏悔，忏悔清净才可以参加诵戒，就是培养这个惭愧心。那其实声闻也要培养，但是声闻没有特别强调，声闻还是有的啦，只是说菩萨地呢，他特别的把它指出来，这个惭愧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坚立慈性，坚立慈性呢，就是你要有，其实要有忍力的，你要坚固，不染着世间，然后呢，你能够愿意继续教化众生行菩萨道，所以这种人是很有耐力的。那这个耐力我看一看呢，其实它内容也很多，都讲了五个。其实它从哪里来啊？是从逆境当中来的，或者菩萨的耐力是从逆境当中来，所以碰到逆境应该恭喜自己呀、这考验现前，就是你建立慈性出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email 有讲到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呢就是结婚两年以后啊，就不是认识一个男朋友两年以后啊，就感情就出事情了，就被抛弃，然后她就很痛苦啊，她就很想自杀啊，都每天都想不开，是实在是差一点就想去自杀。有一天呢，她在公车上啊，就看到一个标语，有时候公车上会贴一些励志的标语。那个标语就说，路走到尽头了，就是该转弯的时候，并不是尽头，就是该转弯的时候。然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开悟了，他就不去自杀了，好像路看起来好像走到终点了，就是该转弯的时候了。所以他因为这样啊，他就没有去自杀了。所以这个坚立慈性从哪里来？从逆境当中来。有逆境是好的啦，那当然顺境你容易修嘛，但是顺境也容易放逸呀、因为你很顺嘛，就不觉得有什么精进的必要，所以有时候那个境界比较顺的人，他就常常会来问师父们说：“师父，我都没办法精进嘞、就是家庭幸福、健康美满，我又是医生，我收入又很好，我都不觉得有什么苦，我需要精进修行，怎么办呢？”就是很顺的人啊，他就是我都不觉得苦啊，你佛教怎么说苦，我都我没办法体会呢，我的境界实在是太不苦了，他就没办法精进啊。但是菩萨呢，他的坚立慈性是从我看到他的举出来的五个因，很多是从逆境当中来的啊。比如说第一个，他讲到说要邪行有情啊，造恶的有情会锻炼菩萨的坚立慈性。他造恶了，你还不可以放弃他，还要去度化他。我看这个文殊菩萨，他发愿跟我们一般人的发愿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发愿说远离恶之事，亲近善之事，对不对？亲近善事，远离恶友。他发愿说，哈、他生生世世要度那些哈杀盗淫乱的那些人，他要度那些特别调皮捣蛋，他要去度那个放牛班的啦。如果用现代话讲，他要去度那些众生。我看到这个这个菩萨的愿力，那些地藏王菩萨也很伟大，不就度那个地狱众生誓不成佛。不过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但是我相信有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凡夫也是各种差别，有些人都不怕困难呢。据说那个孟参老法师，他以前就发愿到监狱里面去度众生，结果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30年，他的愿力。不过他诵诵那个地藏经，有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被放出来了。我们去温哥华的时候有去见他啦，他也说了一些他的因缘给我们听。不过这个说发愿到监狱去度众生，是我听建海法师告诉我。但是这个说他怎么被放出来，他说他是都在诵地藏经，他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放出来了。他也没有自己去上诉啊，可是就被放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感应啦，他道力的感应跟他的愿力也许有关系的。好，那就举其中一个，其实他还有其他几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啦。这坚立慈性呢，再来是讲到你还要有呢无厌，不厌见识，不厌无教学无厌，这个度化众生没有厌倦， 而且还有论，论就是善知诸论，论应该是一个顿号了。论菩萨还要善知诸论，他要五明都要学，他不能只有佛法的学问啊。他最好假如他去跟科学家讲，他要把这个科学的道理读一读啊，基什么啊，基等于 mc 的平方，说是吗？一等于 mc 的平方啊，对对对，我小时候小学六年级就看到这本书《相对论》。哦，只是看不懂哎，是一等 mc 的平方。即使，最遗憾的就是我在学校里没有读到微积分。有一天我跟我的，同行善知识在一起说，我这一生很遗憾，我其实很喜欢数学，可是没有去读数学。好，而我们学校的数学实在很简单，我每次考都考100分，我都觉得那题目太容易了。只是我们学校没有提供微积分的教学，我说我这一生很遗憾没有读微积分。那有人建海法师跟我讲，那很简单啊。不过我那个朋友讲说，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我读到微积分。啊，他最讨厌数学呀、啊，啊，所以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菩萨善知诸论啊，他要跟科学家讲，他应该要去读一读科学的知识；他要跟电脑专家讲，他应该去研究 iPhone 5、啊。他要跟这个文学家讲，他要去读唐诗宋词，出口成章，背个一段。炉香，他要背个一段那个诗词啊，这样子才会相应，所以他一定要善知诸论。再来呢，世智啊，这个世就是善知世间呐、啊，啊，那个智是通于论跟世啊，所以这个世无厌论世智，就是说菩萨要无厌，要善知诸论啊，善知世间的智慧，他必须具足这些，才是菩提分法。那这个善知世间，要了解世间，还要了解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哦，他当然他是会向地狱地去啦。他就讲到说，假名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啊，但是你还要和和啊，还要跟他们很好啊，啊，色受眷属啊。可是你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啊，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在这个世间法上，你就是要圆满他。所以你还要善知世间，而且他提出了很多的方便，你怎么样度化你的亲戚朋友，用什么方法、哦、用约定的方法啦，用什么、就是利诱的方法，还告诉你怎么利诱众生啊，让他引君入什么入瓮，他教导你很多世智的善巧方便。那都要修这些资粮，修那么多，还要修正四依啊，四依啊，大家记不记得？依义啊，依不依闻，依什么？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菩萨也要修正四依，因为他要听闻广大甚深的法教，要思维法义。他要有这四种正确的智慧啊，这是一个学佛的态度跟智慧啊，还要有四无碍解，这四无碍解一定要修的嘛。啊，大家记不记得四无碍解？顺便，还有呢，法义慈辩啊，很好，我这果然是高材生啊，庄严，这里都是庄严。再来是资粮，资粮包括什么？二调资粮是对，一定要有。还有呢？
福智资
粮啊，对对对，福智资粮。我们参加广论就知道，要有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福智资粮就是六波罗蜜啊。那这个福德资粮当然很多的说法啦。智慧，慧波罗蜜一定是在智慧里面啊。那这个精进跟禅定通于福德跟智慧，布施、持戒、忍辱都是福德的。我们修学菩萨道很注重要修福报哦，没有福报啊，你其实很难成就圣道。我说大圣菩萨道了啊，嗯，声闻道一定也有声闻人的福德的方法，大家都是要修的啊。在这个索达吉堪布在大陆很红嘛，他在四川办一个佛学院，好像是院长。我有时候看他的开示，他们的开示也相当好，他讲到说。福报，非常的重要。 即使你成就无分别智，你还要修福报。那你没有成就以前，他说你修很久为什么不能成就啊？因为福报不够嘛。那做事情为什么不能顺利啊？因为福报不够嘛。所以你跟福报够的人，他做什么好像很容易啊，他也不障碍。譬如说通货膨胀，对没有福报的人讲，哎呀，涨了一毛钱他就要缩衣节食。有福报的人啊，涨十块钱他都感觉没有什么差别。这个福报真的影响人的生活，影响人的心情，影响人修行正果。所以他说即使啊，你这个你要多修福报才能够成就智慧。他说他举着藏传的一个修行的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刚出家，他的上师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认识很多字，就不教他佛法，是你去哈去印经啊，就去印那个以前的没有印刷，他们要去用木板去啊做这个印刷的事情，磕，
你用木板
就不要磕，反正他就去做粗活了。他说你做十年以后就会开智慧啊，他的上司就跟他讲啊，然后他就做了十年，都是只是做些很基本的工作，做了十年以后呢，他就很怀疑，他说我做了十年还是这么笨啊，我再也不要理我的师父，我要离家出走，不要跟他住了。然后但是他要离开以前，他就去佛堂跟那个文殊菩萨讲，他说我的上师说要多修福，叫我修了十年就会开智慧，可是我修了十年我还是觉得我一样笨，我的佛法的道理完全不了解。现在我现在决定要离开，但是离开以前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菩萨，我看看我修行是不是有结果。他说我现在准备把我这个印经的板子往空中一丢，如果一丢掉下来，就表示我这个师长是骗我的，我就决定离家出走。如果我这个印经板晚上一丢没有掉下来的话呢，我才愿意留下来。那想想看，他说科多菩萨，你想想看，你那个东西往上丢，地心引力关会不会掉下来？一定是掉下来了嘛。那他就是摆明了我要离开这个道场，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就这样离开，所以他就给菩萨出了一个难题呀。然后他就这样往上，结果他往上一丢，竟然没有掉下来，这个很神奇，竟然没有掉下来。文殊菩萨就现身了，所以他就很高兴说：“哎呀，三智是没有骗我。”所以当然就是索达吉，这个堪布了，他就说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要修福报，才能够成就圣道。我记得达赖喇嘛他也是说你要修这个，你现在谈无生法忍太早了，你一定要积聚你的福德跟智慧之量。那我们大圣的这个结社密经里面讲古德啦，或者是这个窥基大师啦，或者是圆彻大师，他也讲菩萨道啊，你这马上就要证无生法忍，你信戒无机啊，你信心跟戒律没有做得很好，你妄修定慧啊其实不容易成就，你这个基础对三宝四谛的基础，这个信心，就这个下士道很重要，你要做得很好，然后你持戒要很清净，这样你再来修止修观容易。而且这个止呢，修定是一个工具，如果我们这个信戒还没有圆满，资粮不够，说马上去修定，我们其实很容易呢就执着在那个禅位里面，因为我们的见还不够清净嘛。那坐禅坐在那里就很舒服了，何况坐禅一盘腿起来就大家都是很舒服的，就不想理世间的事，万缘放下，说万缘放下只要修行，其实有时候也是懒啦，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你就不想去多服务别人了嘛，所以这个有时候修行是很维系的，有时候我们会合理化自己的某一方面的厌离，某一方面的懒散，我们也会给它合理化，而且合理的很漂亮。所以这个勤修福报不容易，因为修福要奔波啊，对不对？像修福要奔波，所以这个事情啊， 还是要多修福，你看资粮还要具足。那有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智慧资粮就是要多闻大圣法义。再来是菩提分，就是37菩提分法，菩萨也要学，一定要学声闻的37菩提分法，但是他要如实了之而不作证，忍而不证。我就跟这个建安法师讲说啊，你去打坐，你很快就证得圣道了。他说我想证都不一定会证。是没，他当然他谦虚了，但是菩萨呢，他要修四念住啊，他也修止观，但是他因缘具足，忍而不证。为什么说菩萨忍而不证？无生法忍啊，他知道了，知道怎么样就会，就像他到那个我看那个经论里面这样譬喻，就大家很口渴啊，远远大家都要去找水来喝，那这个大家都去找啊，就有人找到了，有人找到了呢，就有人就跳下去喝水了，啊，就解决自己的口渴的问题，那就譬喻声闻人。那菩萨看到水他不喝的，他赶快去回头叫其他人通通都来，全部把他们赶来喝水，他才要喝，他不会自己先喝，他一定叫别人先来喝水，解决他口渴的问题。我说有这种差别，菩萨但是他也要学，他一定要学这个声闻的37菩提分法，不过要如实了之而不作证，忍而不证，忍住的不要证入。我看这个不管是看缅甸帕奥禅师的，或者是看这个清净道论讲道修这个16观智的时候，好像最后两个，如果你要修菩萨道，最后两个不要证入，好像有这种说法，是不是？心舍智他就不作证了啊，他也是要学的，但是呢他不作证了。再来是讲到再来是止观啊，要修菩萨的止观。当然这里说的止观啊，就是止就是无分别嘛，于诸法无所分别。观啊，观假名安立的一切法毕竟空啊，他是修的是唯识观啊，所以这个是止观的资粮啊，硕硕的练习啦，修随顺奢摩托毗婆舍。再来是性啊，巧辩啊，就是方便善巧啊。说到菩萨的种种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这都是要修的。再来是陀罗尼啊，菩萨要修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啊，咒语。那陀罗尼它有一个相貌，就是不分别啊。所以我们练楞严咒，我们早晚课早课里面都有楞严咒，晚课里面还有很多的咒啊。这个咒语呢？是有意思的，他这样修啊，你就是不分别嘛，不分别咒语里面的意思，你这样念念念念，你也会相应得到什么陀啊，得到止。所以这个陀罗尼啊，当然有的陀罗尼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有陀罗尼的念力就不可思议的，陀罗尼相应的时候啊，你所有过去学的、啊、通通都记得，他就很容易现前啊。所以有陀罗尼的人啊，他的记忆力是不得了啊，但是陀罗尼也是菩萨应该要修的。再来呢，这个菩提分法还正愿啊，菩萨都要发愿啊，发十种大愿，有愿才会有行嘛，信愿行，所以他一定要发这个正愿，他也教我们怎么样发正愿啊。我们还没有入初地以前要发什么正愿，初地以上呢要发什么愿，二地的时候发什么愿啊？当然对我们来讲那个是有点遥远啊，我们还没到那里，但是他也教我们说资粮位的菩萨应该发什么正愿啊。再来菩萨也要修三摩地啊，空三摩地、无愿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啊。这个三门，我们早课的时候在念三门清净绝非语啊，弹性皈依增福慧啊，在楞严经里面每天早上这样念啊，回向三门清净绝非语啊。三门就是空门、无相门、无愿门，这是基本的修行，不管声闻菩萨都要修这三种三摩地啊，它是三摩地的基础啊。其他各种各式各样的三摩地都不出这个三摩地三三摩地的基础。那声闻跟菩萨的三摩地确实是所缘境上观法上有点不同。那这三摩地其实呢不一定都三个都修了，这是三个门到同一个地方去啊，空从空门进去到地狱地去， 从无相门到第一地去，或者从无愿门到第一地去，那是三个不同的方法到第一地去，都可以去。那你修一种就，其实三种就有了。不过他每个人根器不同嘛，有的要修这个，有的要修那个，或者三个做调配来这样修。这个修行是很灵活的。我们看到这个诶智者大师的四禅般若，你会发现啊他的对治道也是很灵活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贪心呢应该用不净观来对治。可是有的人用不净观还越贪啊，还不能制止他的贪心。他反而要用镜像来对治他的贪心。所以每个人不同。那这个修行方法也是一样，是很灵活的。就每个人缘起不同。所以对治道不一定适合你。现在经论讲的只是一个原则性。就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用。可是用到你身上不一定适用，所以才需要有老师指导。很奇怪，人家用不净观可以对贪。我们用不净观更贪，那你就要用别的方法。好的，所以智者大师也是一个中土小释迦，我看他四禅般若蜜也是觉得他头脑非常的灵活。他是有修有证已经不一样。这个路不通，路不是走到尽头就是要转弯。他这个方法用得很，他能够善巧的运用，学佛的人应该有这种善巧。这条路走不通就走那一条。那三摩地有三种也是菩萨要修的，还有这个法音陀难寺这个字可以念瓦陀难。你如果看国语字典国语大字汉语大字典里面讲到，它可以念瓦，也可以念音。我去纽西兰讲课的时候，他们就及时跟我说，师父你念瓦不对啊，要念音但是我听赵慧法师讲他念瓦但是国语字典念瓦，这是用我们中国话的俗语来念应该也没有错，就是寄送。但是如果你要用汉那个梵音来念，应该是念晕或乌啦，是比较接近它那个 U 那个原音，是比较相比较比较接近他们的梵音啦，或者是巴利语法音陀难寺，就是诸行无常啊，诸行是苦啊，诸行无我啊，诸法无我啊，涅槃极境啊，但是它又有五个颂，这法音陀难寺呢有五个寄颂，内容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要去看关于这一段菩萨的菩提分嘛，总共有15个你算算看你的顿号有没有15个，有哈，这是善哉很聪明，见44到见40有没有15个，15个因缘具足，有哈，才成就呢菩萨的菩提分法成就菩萨的一切智道种智。第三个是我是想要讨论一下菩萨与声闻的三摩地大致上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页的讲义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说得很明白呢，我们院长的上庙孝敬长老他的笔录应该大家都有文字档的笔录你们可以去看卷12还有卷45关于这个三摩地的解释。那卷声闻的三摩地好像有的菩萨的居士们已经现在在研究三摩地嘛研究三摩悉多地里面就可能已经讨论过了。那三摩地就是三个，一个是空三摩地，一个是无愿三摩地，一个是无相三摩地那不同的经论呢它的次第有不同，但是在我们唯识学的经论是先说空三摩地，再说无愿三摩地，再说无相心三摩地。那在声闻的三摩地呢它分成两大科来说明第一个就是略标，第二个是广辩。略标就是要略标出来说三摩地的空三摩地的特色，也其实就是修无我观与远离有情命者及养育者，就是远离就是没有嘛，就是你要断除有情的这种执着有情事的执着，这个是命者物理跟生理合的这个命者 相续存在的命者，以及养育者，一直这个生命可以养育出各种 各式各样的法，这个都是我的别名，也就是修无我观。我空了叫做空三摩地，主要的重点就是我空。再来广辩呢，他举出来种类，还有说明他的方便。那我们院长的解释啊，举种类说的是圣人，这个明方便说的是凡夫，凡夫修三藏摩地的方法。那举种类呢，它有又有四种的观察法啊。第一个就是观察空，观察空就是有学圣者的修法啊，他观察诸法，当然主要是观察身受心法了啊，观察身受心法是空的，是无常的，是无乐的，也是无我我所的啊，这样子的修法的。证入空三摩地，离果空说的是阿罗汉吧？阿罗汉啊，成就了不动心解脱，空无贪嗔痴啊，空无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啊。那这个观察空跟离果空的内容，其实就是内空跟外空啊。内空啊，就是在我们自身这自身的色受想行识上，去除我所的执着，还有我慢等一切僻执。不正的执着。外空就是对于外无欲舍身香味触闻没有欲爱，去除我们的欲的贪着。那这个大概是简单的介绍这样，当然详细内容不止这样啦，大家还要自己去深入的研究无我我所，尤其我们读杂阿含经的时候啊，几乎这个我空观啊他说的很多啊，他用蕴处界缘起实地做种种的分别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误入无我无我所啊，讲得非常的详细。第二个明方便呢，是说明凡夫的修空三摩地啊，凡夫呢要思维内空等。那凡夫这样学习的于内外空呢，就是由彼果空啊，那就是由功德相来鼓励自己要修无我观啊，作为思维内外空性。再来，于彼空性呢，由观察空作意思维内外空，或者是他有这个有学圣者的观察诸法空无常无乐啊，无我无我所等，来思维内身是空，五欲也是空啊，他就做这样的思维学习。还有思维无动啊，思维无动。如果呢这样子思维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那你就还是不能证得内外空性，就要思维无动啊。无动是什么呢？就是思维色受想行识无常苦，心里就不会被对心里的妄想所动摇了。因为不能证慧，就是有调局，昏沉调局，有无盖现前呐，有诸相诸种八种寻思，十相八种寻思，说出来导弹，导弹就是我们不能放下嘛，不能放下，你只要想到无常啊，大概都要。就会放下，想到苦你就不想再相续，对内心的这个妄想执着就能够去除。所以这个时候他常常有这个 无常跟苦的正念，就不会被我慢等所动摇啊，对这个寻思啦、实相啦、五盖啦、随烦恼所动摇啊。那这是凡夫就是这样学习的啊，这是我们院长做这样的解释啊。再来我们还要修无愿心三摩地啊，无愿心主要是讲不愿意在三界里面得到果报啊，意思是这样，所以要对无取蕴思维无常或思维苦啊，安住在一缘，那你就不会执着色受想行识为我所嘛，就不会想要再拥有这样的一个色受想行识，道心由此呢证入空性嘛。再来无相心三摩地啊，这是。它有第一义，有第二义。第一就是于彼诸取蕴灭，思维极净，就是思维无相。那第二义，他举经来做证明，无相心什么地不低不昂。他不会高举，不会因为思维无相高举，也不会思维无相落入无际。所以他不会不低不昂。那有两个因缘可以入这个无相三摩地大概讲的是不思维一切相，或者是正思维无相。不思维一相， 不思维 一切相、啊、就是对这个、不加行作意思维，对色受想行识诸相不坏不厌、啊、这个叫不低、啊、特别解释。对无相不坚执着，虽然你正思维无相， 你如果再执取有一个无相，那就是高级的、啊、你要高级、你心反正有所得，你就不能证入定一定、啊、所以这是约三门来证入三三摩地，我们这样学习的也可以的，相似的有三三摩地的、这个定境出现了、啊、那是说相似而已了，不是真的、啊、再来讲菩萨的三三摩地，菩萨的三三摩地呢，有你看的这个空三摩地，就是观察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自性。当然这个一切事包括有为事无为事，主要其实也是观察一切所生法的诸事，远离一切言说自性，唯有诸法离言自性心正安住，就是观言说安立的一切法毕竟空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个观空三摩地就包括我空跟法空嘛，因为我也是言说安立的，法也是言说安立的，所以你这样一观就证入空三摩地了。这个无愿三摩地就是观八分别能生三世、啊、简单讲、哦、那你如果不要再有依他起，依他起法从哪里来，从八种分别生出了细论所依缘事见我慢事贪嗔痴事、哦、大家还记不记得真实一品这样说，所以你要断除虚妄分别、哦、不想要再来轮转生死的话呢，你就不要再有虚妄分别，就不会有这个惑业苦啦，其实就是再不会有惑业苦，不会有根尘细论所依缘事，就是不会有有情事啊气世间事啊，还有这个我所执，也不会有贪嗔痴。那你这样无愿三摩地你一想，你就不分别了嘛，那你也是一样可以证入第一地啊，这是无愿心三摩地的思维方法。第三个无相心三摩地，就直接思维离言自性啊，离一切相，一切分别细论众相永灭即净啊。当然，这个无相三摩地就是你的程度要高一点啊，你不是无记，不是像禅宗的末照禅，你完全没有经论基础就修末照禅，你很容易入无想定，哎，那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居士团体。啊、他就是这样修，叫你什么都不要想、哦、这样子修止观，那你也会相应，但是你最高到四禅，你很可能是有会证入无想定，因为不想也会让人变得愚痴 不想你 就像好像那个鸵鸟把那个头都不要面对现实，把头放到沙子里就没有敌人了一样，这个这事情啊，修无分别是不是这样的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色大圣人有很明白嘛，你不是直接修无分别啊，你是从有分别力入无分别，而不是说一下子直接无分别。那他们这样子那些居士团体修的时候，我有跟一个我认识，我跟他讲说，你这样你还是要了解佛法再修，如果你了解佛法这样修，你用无相心三摩地修，那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见你已经清净了，你这样修不思维一切相，正思维无相，你也不会落入无想定啊，因为你还是知道这些道理的嘛，你那个见是清净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清净啊，但是很难啊，我们人就是有刻板印象，先入为主，所以也很难转啊，那他们就会有这种误差。不过我们院长讲啊，这个正法的人本来就会比较少啊，那邪法的人比较多。看到经典里面讲到啊，说，有一次啊，那个目犍连跟舍利弗，他们不是皈依佛了吗？啊，皈依佛以后，他们就要拜别，他们本来是外道嘛，要拜别他的老师，说我们现在要去，跟随释迦牟尼佛，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他的老师就跟他讲说，你们尽管去，你们不用担心我会没有人供养。这个世界上啊，愚痴的人比较多，有智慧的人比较少，你们去吧，叫他们两个就去，你不用担心我老师活不下去了，经论就这样讲的嘛。所以你看看啊，我们这个时代呢，佛法好像很兴盛，可是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青海，还有美国还有青海日， 而且全世界的电台，那是我们台湾居士 捐给那个青海的土地，都是一大片的。哇，他们做起功课来就是六七个小时的，哇，也是很精进呢。但是问题是精进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那个人很多哦，哦，还有很多的邪教，像我讲的一个居士团体，哦，还有别的居士团体。后来这个主人，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出事了，这个人家还继续跟随他，也没有放弃，我就觉得很奇怪。都很明显的有事情了，为什么你还是哎痴痴的追随着他，还说他是六地菩萨啊？有的说他还有一些啊，反正好这个，所以我说经论这个目犍连尊者跟哎舍利弗尊者的师父也算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说愚痴的人比较多，聪明的人比较少，因为人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感情的部分。一个是思想的部分，比较理性的人比较不容易迷惑，有时候呢有很理性的人内心还有感情，有时候是被迷惑，因为有些人有邪术，你眼睛看着他你就忘不了他，你就必须要常常去追随他， 也有这种事情，所以这是讲到无相三摩地呢顺便说出来。那我们学习佛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不会说自己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接下来的总要点我们就当回家功课了，不用说了。哎，菩萨对菩萨的三三摩地你要如实了知，而且你要确真实的证入。菩萨不是说都不修正，菩萨也是要修正的，要证入第一地。那对余圣就是三摩地了，声闻圣的三摩地，三三摩地你要了解，你对言安利理趣，对名言的安利，他怎么样修习理趣，他修道的方法，修止观的方法，菩萨都要如实了知，但是你不能完全证入啦，你要忍而不证，所以他有这种差别。接下来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再看回来我们第一页的讲义。讲到现观的果相差别，因为因缘嘛，缘起嘛，你的缘起不同，得到的果不同，这是很符合缘起的道理。所以果位上的安利呢，菩萨有41个阶位，这是约我们唯识学的道理来说的。那一般的大乘佛法的安利是50-52个阶位的，我们这里只是从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还有等觉就佛了，就这样。那有的地方他安利再加实信再加妙觉，那就52位。那声闻就是四双八倍嘛，它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啊，它的圣人是这样安立，也是缘起相不同啊，所以果位的安立也不同。所证的涅槃呢，菩萨要追求的是无住大波涅槃，也是涅槃为上首，但是涅槃的所要需求的涅槃是不同的。那声闻是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他要成就的是这两种涅槃。我们在社论有讲过四种涅槃嘛，记不记得？自信清净涅槃，有对对对，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还有无住涅槃啊，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啊，就这么差别。那大概呢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就是将菩萨与声闻的现观差别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你要详细的了解呢，你还去最好再读一读现观庄严论，它是很完整的菩萨的现观次第，它那里面介绍菩萨怎么样修行机智，怎么样修行道种智，怎么样修行辨智，它有做了很详细的说明。那这个是根据一切四谛论的内容所做的整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回向，然后下课。